前台湾总统马英九涉嫌教唆泄密案，台北地检署14号认定马英九当时泄露还在侦查当中的秘密事项，依照违反通信保障以及监察法等3项罪名起诉。未来一旦成立，马英九最终将面临3年的徒刑。被检发言人表示，马英九逾越司法与政治应该有的分际，决定依法起诉。对此，马英九表示，官说司法个案的立委没事，但是处理官收丑闻的人却被起诉，公理何在？马英九还强调，他一定会到法院为公理奋斗到底。而当初被马英九指官说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则表示，希望司法公正公平处理。马英九是继前总统李登辉、陈水扁之后第3位遭到起诉的台湾现任总统。1996年台湾正式实施民主化选举之后呢，接连3位总统在卸任之后都受到了司法案件的缠身，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讨论一下这次马英九被起诉的案件。那我想先请这个郭宝胜先你来跟我们简介一下，我们知道当时所谓的这个马王政争的当时媒体这样一个称呼啊，当时发生的时候你刚好人在台湾，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说你对这个事件的观察？
对，2013年9月5号我是到台湾的，9月6号一起团一打开电视呢，就是2个重大的新闻啊，一个是特侦组啊宣布这个王金平、柯建明他们涉及官说，第二个新闻呢就是王金平他要去为他的女儿马来西亚去这个办婚礼啊，所以这个呢首先我看到就是他们趁这个王金平呢为自己女儿办婚事，趁他不在，他前脚刚去飞机场，后脚他们就开新闻发布会，这个在个人的道德上我觉得不是太光彩。然后呢事件的发展之后看着马英九就突然宣布就是要把王金平要开除这个党籍，而且一开除党籍那他的这个不分区立委的职位就丢了，然后立法院长的职位就丢了，所以这个在民主国家是非常让人惊讶的一件事情，一个总统他要采取一定的伎俩叫立法院院长来下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我们看到最后呢这个特侦组啊最后也被这个废除了，而且官说案是不成立的，而且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最后定罪的恰恰是这个总检察长这个黄世明，然后马英九也是到他卸任之后来定罪的，因为他在总统的时候还不能就是马上起诉他，他卸任之后呢最近来定罪，所以他这个官司呢实际上是黄世明那个泄密案的一个延续啊，黄世明已经被这个定罪判刑判了1年半，只不过说用那个罚款呢来代替了。那马英九呢他是涉及2次的这个泄密案，一个就是说是在2013年这个8月31号晚上，黄世明啊到他的这个官邸啊进行泄密，然后他又这个叫这个黄世明的这些材料，他就是给那个江一桦和这个罗志强啊，这个是一个泄密。然后9月1号他又叫这个江一桦他们，他是这个去再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案件，打电话给这个黄世明，这个是教唆泄密，第一次教唆泄密，第二次的教唆泄密也是叫这个江一桦继续的来探索这个案件，所以是2次的这个教唆泄密和1次的这个泄密，所以从这个案子来看呢，他确实是已经就犯到这个案上了，这也说明这个台湾是个民主国家，就是你无论是在任还是卸任的总统，你一旦涉及法律呢，你必须要追究责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这个对中国大陆的人呢是比较震惊，这也看到你这个民主法治的一个优越性，民主还有这个法治，尤其是法治呢它不是指人民怎么样这个顺服法律，法治最关键是政府要服从法律，国家元首要服从法律，这是法治的精髓。对，
谢谢那个郭宝胜先生给我们简介。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王丹教授，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人就因此为马英九打抱不平，认为说这个是一个政治迫害啊。不过我们也看到是说这次起诉的原因，这个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他是说，总统不属于检察一体，不应该介入并且泄露刑案的侦查内容。那么马英九在侦讯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他说这不是刑事不法，但是是行政不法，是他没有注意到一些行政上的细节，所以说基本上他也承认说这本身他自己的作为是有一些不对之处的，所以外面的这种指责说这是民进党的一个政治追杀，你觉得合理吗？
我觉得要讲政治追杀的话，那置司法于何地？好，那台湾的司法我觉得也是某种程度上讲也蛮可怜的，就是就总会有一部分人满足一个判决结果，他就说司法万岁，然后如果有一部分人不满足结果，就说是司法最黑暗的。我觉得现在马英九的案子啊，那已经开始已经审理啊，我们还是要来尊重司法啊，尊重司法最后的判决结果，现在就是起诉，那最后会不会定罪，我觉得 现在说都还太早。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从一个责任政治伦理的角度讲，就是马英九不管怎么样从法律术语上为自己辩护，那他在整个事件上的政治目的，我想这个没有任何可辩护的余地。那所有人都知道说他的这一系列的做法，就刚才宝顺讲到的去召见这个包括罗志强这些人呢，当然目的就是针对王金平啊。那王金平的问题难道就是官说这个问题吗？他要想斗倒王金平，其实有很多啊别的事情他可以抓。那这回就是因为由于监听的结果抓到这个证据，就要来对王金平进行政治斗争。我想再从责任政治的角度讲哈，一个总统利用手里的权力，利用司法资源，尤其在一个司法应该独立的体制下，利用司法资源随行他个人的政治目的，他当然要去承担他的相应的这个政治责任，甚至包括刑事责任。我当然不觉得这是一种政治追杀。那么另外我觉得在马英九未来其实不仅处于这一个案子的麻烦之中哈，还有很多其他的案子都会出来，比如说他的这个原来的他的市长特别费是吧，用来养他的马小九，那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用就有种种的问题，他的市长机要费就可以用大水库理论，那这个我觉得其实都可以交给司法来解决。它都是一个台湾啊，怎么样更完善法治，怎么样更来约束权力的使用的问题，把它归纳为追杀的话，我觉得反倒是扭曲了台湾现象的本质。
是，好，谢谢王南教授。那么现场交给博弈，请博弈来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嗯哼，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郭宝顺先生，就这一次这个整个泄密案呢是由这个监听所引出来的。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说，这个美国目前这个监听的情况也很严重，虽然川普拿不出任何的证据出来啊。那么您觉得就是说这个监听是当然有这个办案的人员说他们还是有这个必要性的。那么您觉得说比较一下这个台湾的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监听的情况，跟川普指责或者指控他的这个前任奥巴马企图对他监听，您觉得台湾跟这个美国的这种监听来讲，是不是有什么可比性，或者是有可不可比较之处呢？
我觉得台湾这次在马王战争当中这个监听呢，完全是这个违背民主的原则的。这个从最后的结局就是特侦组被撤销，他2017年开始就废除了这样一个组织，就可以看出它是不合法也是不合理的。其实最初的初因呢，就是马英九和王金平这个政治理念的差异，尤其在对两岸的关系。马英九是一心想投靠到中共那边去实现两岸的这个统一，但王金平代表很多国民党的本土的利益问题，而且王金平跟绿营的人走得比较近，尤其跟民进党的党鞭的这个柯建铭关系比较好，这引起马英九的这个记恨，所以他实际上是受益这个总检察长，然后总检察长呢就是通过这个特侦组就是长期的这个监听这个国会啊，实际上在那次国会对他的这个质询当中就是问这个你们监听的电话号码是什么，后来他们特侦组拿出这个号码，当然他们不承认这个号码是国会的，但是记者当场打那个电话居然就是国会的总机，所以在全世界前面就看出这个司法机关维权来监听国会这个是非常的这个违背一个宪政国家的三权分立的这个原则的，就是司法、执法、立法，这个是相互制约，但呢你要监听的话，你要有一定的这个程序，尤其是立法机关的这个权力是受到这个绝对的一个尊重的。在美国、英国的话，你议会的议员在这国会的说的话是不能追究任何的这个法律责任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台湾的这个民主实际上是还不是一个彻底的民主，在这个不断的博弈过程中呢，它会进一步走向完善。马英九他到后期他达到了一种权力的一种傲慢，就是他通过这些他掌握的绝对的权力来实行他个人的目的，尤其他打算跟中国呢进一步的这个进行统一，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不惜采取这种以官说案的名义窃听的这个手段，把他的政治对手王金平给赶下台这个手段呢实际上是非常的卑鄙的，必然会遭到法律的一个严惩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马文真真呢还有这个案子的这个结局，就是这个特侦组被这个废除了然后这个各种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措施呢，还会进一步的这个出来，所以这次事件对台湾民主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对。
嗯哼，好的，谢谢郭宝顺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王丹教授，就是刚有一个网友他说这个历次的这个 总统啊都有事情啊。
嗯，
那刚刚先前也在之前有一个大陆的网友也说了，他很多事实上有很多大陆的网友对于台湾的民主制度不是很喜欢呢、啊。那么有人说这个台湾的一些总统就是历任的总统都会一些因为一些事情被起诉，反而是一种民主的巩固。可是也有人说你民主之后选出来的人后来证明都是有问题的人，是一种民主的堕落。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看这种总统都会有问题，总统后来都会被起诉的一个情况？
是，我觉得哪个总统没有问题呢？对不对？每个总统大概有的当然有涉及到法律的问题，有的涉及到道德的问题，人无完人，每个总统都有问题，所以不能说就是每个总统被起诉这是多么奇怪的现象哈。那但是我觉得它确实也反映出来哈，你看在美国在欧洲国家很少看到就是现任总统出现这种状况，可是韩国其实大家都开玩笑说韩国的总统是一个高危险职业哈，几乎那个情况比台湾来的还严重。我比较倾向于认为说民主这种制度啊，那它在亚洲地区落实的状况确实受到亚洲地区原有的一些文化和政治特色的影响，所以在民主贯彻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一些问题，包括对权力的监督啊，包括权力使用的范围等等，当然比美国比欧洲国家那么那个这个来得更混乱一些，这个也是民主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有的必然的一个阶段。所以像韩国像台湾出现了每个总统后来都受到一定法律追究的现象，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民主逐渐完善的证据和迫切性，因为每个总统都会出现这些问题，正说明这几个地方的民主制度都需要加强，所以它不是民主的问题，它是民主要做得更好的问题。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那还是非常不同的。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嘉义。
好的，谢谢王楠教授。我们最后我们剩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接听一位这个从新的这个观众朋友的来电，屏东的陈先生。陈先生把握时间，请您在一分钟之内发表您的意见。陈先生请说。
你好，各位来宾大家好哈。我在大学时候参加美丽岛事件的，那个时候我骂国民党，可是现在的话哈，我开始骂民进党，对不对？马英九的案件哦，请两位来宾仔细的研究一下。这些检察官哦，以我的眼光来看哦，他朝着现在的检察官对不对哦？自从李登辉参加台湾直接直选总统开始以后，他就有效率的培养这些法官、检察官、律师。我告诉你啊，现在台湾的检察官都是一堆肉色的，马英九根本没事的。啊，我说到这里。
好的，谢谢平东陈先。那我们最后剩下一点点时间呢，我们请郭宝胜先以一分钟来做个总结。
对这个马王政治以及后面的这些案件呢，表示台湾还是一个在渐进当中的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它就是马上要进行这个司法改革，废除特侦组啊，这些这个有利于台湾那个强化它的民主，也是给中国大陆一个很好的样板，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总书记、国家元首，你如果犯了罪错，也应该这个下台，就像这个朴槿惠一样。就像这个现任的这个香港特首这个曾荫权一样，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对台湾内部的内政来说呢，这个对绿营来说，它是要进一步的要加快这个法治进程，然后对这些这个统派或者说不按照这个政治游戏规则进行他们的政治操作，这个势力要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清除，所以必须要再进一步的加快这个司法改革，然后迈向台湾的国家的一个正常化。
对。好，谢谢郭先生的分析。我们最后请台北的王丹教授以一分钟来做一个总结。
是，我觉得其实现任总统啊，最后受到法律追究，某种程度讲对总统前总统本人也许是个悲剧啊，但对社会来说其实也可能是一种福祉哈，就是因为总统本人就承担那么大的权力，自然就要付出更大的这种责任哈。那大家要知道法治啊，这是任何一个社会民主的一个基础，所以我还是建议说在马英九的案件上，就是大家不要有太多的这种政治上的这些讨论，而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就事实本身来说，这个司法是不是公正的能够处理这个案件。如果说是公正处理案件的话，那我们就应该相信司法的判决，而不要把它归结为追杀。如果你确实有法律上的见解证明说啊，检察官这样的起诉或者未来法院的判决不公正的话，那么我们就来讨论怎么去把这个司法体系做进一步的修改。那总之来讲，我觉得 这个总统被追究责任，其实给社会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出来，通过这个例子提升整个台湾司法的质量，这个对台湾未来民主发展绝对是个好事情。为此大概前总统付出这样的代价某种程度也是有意义的吧。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与分析。那么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网友的参与，我们也都非常的感激，特别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在台北的博弈还有王南教授在同台北的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也感谢郭宝胜先生来到美国之音演播室，感谢两位。